中共亚运只有七个外国政要捧场，两个人需要中方派机接应。韩联社话，习近平认真考虑访问南韩。美国外交官话，五眼情报帮助加拿大获知萨克教案件的内幕。前中共官员话，即使中国有14亿人口，亦都住唔满所有空屋。中共判处维吾尔女学者无期徒刑。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24日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斥资数亿举办杭州亚运，力求打造国际盛会，而实际到场嘅外国政要只有7个人。期间仲传出消息话，其中两国政要需要中共政府派飞机去接人。喺23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妻子彭丽媛出席亚运会，到访嘅政要只系有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科威特王储沙米勒、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东帝汶总理夏纳纳、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尼泊尔总理普拉昌和南韩总理韩德珠。中共运作的环球网媒体证实，叙利亚总理巴哈尔今次是乘坐国航派去接应的客机。此外还有消息说，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也是乘坐厦门航空的波音787赶赴杭州的，同样是中共政府派遣飞机接应而来的。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太没面了，派飞机去接人来撑场面，冇几个亚洲先进国家领袖会选择出席，再发展落去要俾来宾发出场费啦。外交部为咗愿意揾一个被习近平接见嘅外国领导人，亦系使出咗洪荒之力。另外有中国网络传出消息表示，凡系到杭州嘅外国代表团成员都给予超国民待遇。消息人士仲举咗两个例子，一个系外宾到网点换美元冇上限、冇要求。北韩代表团一度就直奔网点换美元，还有某中东地区的代表因为被制裁没办法换出美元，但是没关系，中方给他特批领取，甚至都作为典型给大家学习。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代表团成员到某批发市场买东西，钱查不出来，他们被外宾先将货拿走，钱就让市场出面先垫住再说。据悉一些代表团成员和运动员毫无关系，都是陪同人员。个人士说，他觉得很搞笑，一方面是抵制洋货烧日本国旗，特斯拉不上高速，一方面是洋大人里面请，感觉精神分裂。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飞机落地杭州，每5米一个志愿者，一路护送，接车行李车衣食住行，客人排队夹菜，有工作人员好有秩序地齐声问好。到了住宿区，上万张床，每个细节都做到井井有条，对人周到无微不至，连送遮担遮都有专人专项负责。然而咁让人细思恐极，赛事做到咁嘅程度，要花几多少钱去支撑呢？虽然中共官方并未公布总资金投入嘅情况，但系杭州市政府表示，截至到2020年，亚运会喺交通基础设施、竞赛场馆、住宿设施上花费了大约2000亿人民币。网络传言，截至到目前，杭州在亚运会相关项目上已经花了大约3000亿元人民币。杭州居民、电子商业企业主吴丽丽对路透社表示：，我的印象是过去1年，整个城市都在建设之中。网络上有这样句话：，杭州市政府见到一只狗，都恨不得将它捉起来，帮他重新奋斗一下。而在北京当局举办亚运赛事之际，中国多地出现政府财政困难、公交系统停运的消息。9月23日，湖南邵阳洞口县公交公司发布公告说，在3年间未曾得到政府补贴，已经拖欠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等1000多万，迫不得已公司决定这个月底停止所有公交线路。亦都是在最近，天津公交、山东泰安公交集团亦都传出了拖欠工资的消息。至于中共为什么在经济严重下滑之下投资巨款举办亚运会， 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体育政治学学者博可夫认为，亚运是中共对内权力的展现，亦都可以对全球表现中国最好的一面，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对北京有很多质疑的时候。亚运会前夕，中共官媒连日发表视频，刊载长文，颂赞杭州之美。9月11号，人民日报等媒体在宣传中不慎地使用南宋诗人林升的亡国诗题林安邸，引发网民一片嘲讽，相关诗文很快遭到调整删改。亦都是在亚运前夕，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贴文指出，习近平浙江之行的公路出现爆炸，影片指出，就在习近平考察义乌即将出席亚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浙江嘉兴发生爆炸，起因是运载化学物品聚酶的火车轮胎起火，原因不明。在亚运会隆重举办之后，杭州当地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访民都生活在维稳和高压之中。杭州访民严女士表示，因为亚运会，杭州当局展开系列打压维稳。他告诉大纪元知，从19号开始，五常街道和余杭公安局就开始派人对我监控，而现在杭州这边的维权人士访问都被控制了，我认识的访问都已经被消失了，联系不上。在9月23号，根据韩联社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日表示，他将认真考虑访问南韩，作为支持朝鲜半岛和平和安全的努力的一部分。习近平星期六向出席亚运会的南韩总理韩德珠表示，北京高度重视韩方致力于合作的积极意愿，愿意双向而行，深化互利合作。路透社指出，习近平自2014年以来就没有访问过南韩。在星期六亚运会的开幕式前，他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和韩德珠举行了会谈。习近平告诉韩德珠知，他欢迎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这样的峰会，并将认真考虑访问南韩。在习近平讨论出访南韩做法的时候，中国、日本和南韩高级官员定在9月26号在首尔举行三边会谈，这个是三个国家之间四年来首次峰会。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高级官员的话，习近平表示将支持南北韩对话，并将继续为朝鲜半岛和平和安全做出努力。而韩德珠就要求中国在同北韩的关系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月较早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导致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作为回应，南韩外交部星期四发布了一轮针对北韩的核计划、武器贸易有关的个人和企业的制裁，其中来自俄国的企业机构。另外一方面，在不久之前，华为生产的手机查出含有南韩公司制作的组件因素，引发轩然大波。对此，南韩涉事的企业海力士紧急撇清了与华为的合作关系，并表示将会就该事件开展调查。在晶片生产领域，北京高度依赖在美国制裁范围之外的技术，并且试图从灰色区域躲避制裁打击。有分析认为，处于美国科技禁令的原因，中共当局迫切希望与邻近的南韩促进友好关系，获得来自该领域的帮助。加拿大锡克教领袖遇害案件的风波越演越烈。9月23号，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利用来自五眼联盟的共享情报，公开指控印度政府可能参与对加拿大锡克教领袖的暗杀。美国大使科恩对加拿大 CTV 新闻网说，五眼联盟合作伙伴之间共享情报，帮助加拿大总理做出了他所发表的声明。CTV 新闻表示，将在星期日播出对美国特使的完整采访。在星期四，一名加拿大官员告诉美联社知，加拿大对印度参与该案的指控是基于对印度驻加拿大外交官的监视，其中包括一个主要盟友提供的情报，但没有透露是哪一个。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由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有可信指控话印度参与咗六月喺温哥华郊区45岁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尼贾尔嘅刺杀。喺该案嘅影响之下，加拿大同印度之间嘅关系达到咗近代史上嘅最低点，两国都驱逐咗彼此嘅高级外交官。印度之前话呢啲指控荒谬，并停止向加拿大公民发放签证，要求加拿大减少外交人员。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仲未对外公开提供呢一次指控嘅证据。尼贾尔喺加拿大担任一名水管工，佢出生喺印度，2007年成为加拿大公民，多年嚟一直受到印度通缉。喺今年6月，尼贾尔喺温哥华郊区萨里他领导嘅寺庙外被两名蒙面男子枪击身亡。喺被问及印度参与有关嘅情况之后，杜鲁多表示，加拿大政府无意挑衅或者系制造问题，毫无疑问嘅，印度系一个日益重要嘅国家，我哋需要持续同佢合作。但系鉴于法治嘅重要性以及保护加拿大公民嘅重要性，我哋对此亦唔会含糊。喺星期六，81岁嘅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何坚罕见咁公开评论中国地产市场，话佢过度臃肿嘅问题冇办法解决。即使中国有14亿人口，亦都冇办法住满全国所有嘅空屋。喺疫情造成唔清楚减少咗几多人口之后，北京拒绝讨论社会经济嘅实际状况。近年地产市场巨头陆续传出破产同债务危机嘅消息。在恒大、创融中国到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之际，碧桂园等知名开发商都挣扎在濒临违约的边缘，消费者积极情绪不高，保持观望。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未出售的房屋总建筑面积是6亿4800万平方公尺，这个统计并不包括未完工的烂尾楼以及空置的已售出的房屋。何坚在东莞举办的一次论坛上说，如果估计现在有多少空置房屋，每个专家给出的数字都不同。最偏激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空置房屋数量足以容纳30亿人。他表示，即使中国有14亿人口，亦不足以填满全国各地散落的所有空置楼盘。中共的前官员公开出面抨击地产市场，在以前十分罕见，相关消息遭到中共官媒中新社转载。路透社指出，何坚在公开论坛上对行业的负面睇法和中共政府关于中国经济有弹性的官方论调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声称，各种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时有出现，但崩溃的是这些言论而不是中国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斯福在21号发布评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地产银行债务泡沫、外资撤离、制造业萎靡以及政府监管等严峻问题，曾经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表示，旧的增长模式行不通，为了恢复经济，习近平将不得不大幅改变现有体制，比如废除苛刻的限制和反间谍法，但减少对经济的控制似乎不是习近平正在考虑的选项，这个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根据 BBC 23号报道，一个著名的维吾尔女性学者因为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人权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指出，57岁的教授达吾提对2018年的判决提出上诉之后，在这个月上诉失败，遭到判处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该消息属实。达吾提曾经在2018年12月在新疆法院接受秘密审判。在之前的一年，他因为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拘捕。公开资料显示，达吾提女士是维吾尔族民族和传统专家，被捕之前在新疆大学人民学院任教。2007年他在该校成立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并在新疆各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他亦都曾经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任教，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自2016年以来，达悟提成为被北京拘留、逮捕和监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目标之一。在被外媒问到达悟提案件的消息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声称他没有和达悟提案件相关的资讯。对华基金会执行董事卡姆表示，达悟提教授遭到判刑的案例是一场残酷的悲剧，是维吾尔族人民以及所有珍视学术自由的人的巨大损失。他呼吁立即释放这名学者。而达悟提的女普拉蒂在声明中说，她每日都担心母亲，一想到我无辜的母亲不得不在监狱度过一生，我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共因为涉嫌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的反人类罪遭到国际社会指控。人权组织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在庞大的国家在教育营网络中强制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其中几十万人被判处入狱，从事包括劳工在内的活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